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哇，真的是久久不能平静啊、有一个农村的一哥们儿很喜欢唱歌，最后呢唱得越来越好，能唱到央视，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大衣哥啊，好像还上了星光大道，后来就红了，他的高音飙得特别好，结果呢就挣了钱了。挣了钱之后呢，他因为他是农村的嘛，所以呢回到村里面呢，大家都管他借钱，开始呢就借，他也很舒爽啊，这儿五万那儿十万，甚至有几十万几十万的借，搞了一大堆的欠条。后来呢他还拿自己的钱呢给村里面呢去修路，但是呢由于那个路没有修到每一家门口，总会有抱怨，所以村里面对他很大意见。小的时候呢他喜欢唱歌呢，人家就说他搞些没有用的事情，还嘲笑他儿子，你怎么不跟你爹去唱歌啊。后来呢他唱红了之后，有钱的时候，全部人都管他借钱呢，没搞平均呢，大家就抱怨。最可乐的事情是现在直播行业发达了，村里面的人呢发现了直播大衣哥是挣钱的，注册了一大堆大衣哥经纪人，大衣哥的朋友联系大衣哥找我等等的头条号、微信号、公众号，然后呢开始搞直播。居然有一个故事说，他们村里面一个老头这一辈子没用过智能手机，听说这样可以呢，居然也搞了一个智能手机去搞直播呢，还挣了几万块钱。就这么一个故事，我看到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共同致富的故事，
听起来真是一个大衣哥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做共同致富。人家那个里面他说，他在平常有演出的时候就会唱歌啊，没有演出的时候回家呢喂猪啊、种地啊，反正干农活吧，正正常常的，他自己心里面也挺踏实的。但是呢，没有想到呢，全村人民呢对他进行了一场伟大的直播
消费运动
啊，消费啊，就是那个新闻的标题叫"我透过直播大衣哥挣了60万"。
对呀、你在干活的时候你是不能搞直播的。
对，人家直播你，大衣哥又去喂猪了，哇，解释点评
啊，你要是上个。厕所，比如说大衣哥现在进厕所了
啊，甚至有人翻墙到他们家晚上睡觉的时候直播他们睡觉，你知道吗？这件事情特别可乐啊。所以对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个你有生活基础吗？吴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人为什么常常会将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东西空气化？什么是所谓的瑕疵聚焦？为什么说升米恩斗米仇是根植于人性的弱点？品牌管理管理的为什么是用户对品牌的背景认知？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关系的底色。
他这个故事里头还有很多可以分析的东西啊。一个就是你看啊，刚开始的时候村里头出了这么一个人，你跟他借钱，他把钱借给你，我相信大家那个时候对他是感激的。但是到后来就一个是不感激，你那么有钱，我借你钱我为什么要还？你这个人真是一点良知都没有啊！你挣那么多钱，我就借你这么点钱，你还要逼着我还啊？就是从感恩到抱怨了就是我对爱和恨有个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啊，爱就是深感自己欠对方，深感自己配不上对方，就叫爱啊。恨就是深感对方欠你的，或者深感对方配不上你，这就叫恨。所以由爱到怨啊，由感激到抱怨的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日常生活当中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比如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个升米恩斗米仇，这就很值得分析。为什么啊？你借别人一升米，别人觉得是恩啊，你借斗米最后就会变成仇。这根本不是哪个区域哪个阶层的人的特点，是人性的弱点。就人性呢，是我们的每一时刻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不同场景下聚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由于聚焦的对象不一样， 同样一个事件在你的眼里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不同场景下我们的自我，以前说过我们一个自我其实是一支队伍嘛，是一支有爱有恨有怨有愤怒有忧伤的一支队伍，这个队伍里头在不同的场景下那个队伍的某一个人就会出场啊，有时候就是感恩出场，有时候是怨恨出场，有时候是忧郁出场啊，所以我们经常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实际上是我的哪一部分怎么样啊，所以升米和斗米是两种场景，在这两种场景下激活起不同的自我啊，一个是感恩的自我，一个是抱怨的自我啊。随便你拿起一本心理学的入门书，差不多翻上那么三四页都会有这么一幅图，你看上去是个杯子，一个黑色的杯子，再仔细看是两张正对着的侧面的脸啊，但是我们刚看这个东西的每个人，他要不是看到了两张脸，要不是看到了一个杯子
黑白的
啊，就是你是后来别人告诉你了，说可以从两方面看，你看黑的就是一个杯子，你看白的就是两张脸。
以黑为背景和以白为背景啊，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无意识的心理底色。就像我曾经看到一个报告说，亚洲人看斑马和非洲人看斑马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吧，我们看斑马你都觉得是白马上面有一黑条是吧，很多黑道，你知道很多非洲人看斑马呢是在黑马上面长的白道，
因为他们黑马，所以他们呢认为黑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背景，
对
啊，然后被
后天加上白条，所以斑马到底是黑马上长的白条还是白马上长的黑条，这其实呢是一个很有趣的检测。当时我在看到这份研究报告的时候呢，就特别有意思，就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意识的底层或者意识的背景是什么。
对，就是同样一个场景你选择什么样东西为背景，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和信息。你看著名的埃塞尔的那个悖论画，就是黑白的吗？如果你不言而喻的以白为背景，你就看到画面上是一群黑鸟自左往右在飞，是吧？如果你是认为黑是背景的话，那么就自然而然的你就会看到的是一群白色的鸟从右往左来飞啊。这个道理在我们中国的印章里头也同样是这样的。那个你去刻个印章，刻的人会问你，你是想刻英文还是刻洋文？阴阳啊，不是英语的那个阴啊，就也所谓的
英文和洋文不都是外文吗？
所谓英文呢，就是整个的背景是黑的，你的名字那几个字呢是白色的啊。如果是洋文呢，就是你的那个名字呢盖上印章的时候，你的是用
有颜色的，
颜色的啊，就是一个是空出来的，一个是凸显出来的，这两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是不自觉的就先入为主的选择一个背景，然后在这个背景下自然会呈现出什么内容。而且我们对待一个事情，比如说你跟人交往的时候，刚开始他跟你没什么关系，他就是一个陌生人，在这个背景下他给你一点点东西，你就会觉得特别感动，一个陌生的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给了我一点东西，或者是一升米，或者是一个烧饼，但时间久了以后呢，他给你东西变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变成一个前提的时候，这个事实就会被背景化。一旦被背景化的时候，这时候你关注的不是他已经给你的东西，而是关注他不够的东西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个华尔街的经理人的故事啊。华尔街的人挣了很多钱吗？那看到那个街边有老太太在卖煎饼，寒风当中还在卖啊。他呢不爱吃煎饼，但是呢觉得这个老太太很可怜，他就给一个 quarter， 就是25美分的，就把一 quarter 放在那儿，然后就走。那老太太刚开始很感激，你看这等于每天给他捐一个烧饼嘛，一年他都是每次经过这儿的时候一放走了啊。但后来过了一年多，这个老太太不仅从刚开始的感激到漠然嘛，到最后她发现当她放这个 quarter 的时候，她是看到的这个老太太的眼里头是怨恨。
怎么才一个 quarter？
她就很奇怪，她说我做错什么了吗？老太太说你不知道现在一个煎饼已经是两个 quarter 了吗？ 这就是森米恩和斗米仇，这里的背后就是将事实背景化。
嗯，
我有一个朋友啊，不说他的名字了，这个事情对他确实是个苦恼。一个，他很穷，他生活极其朴素，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朴素的一个人啊。他老家在湛江农村，湛江是广东相对不是那么富裕的地方嘛。但后来他做企业很成功啊，身价现在也有100多亿了。但是他很有爱心啊，在他并不是很有钱的，他就有过承诺，说我要给村里人一家一栋别墅。
嗯，
盖完了以后，啊，问题就来了。他没有得到全村人的一片的颂扬之声，反而是很多人在骂他。
嗯，
他是那样，就他当时没有多想，一家一栋别墅，这家的人少，住得很舒服，那家的人有五个儿子，就一栋别墅，他们就会互相打起来，然后打起来以后就开始骂他，然后还要跟他讲理，他们住得那么舒服，你让我们这么多人住这个，你有没有良心啊？最后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了。
嗯，我有一个心理学家朋友给我分析了一个事儿。
嗯，
他说呢，现在不是大部分的心理学都在讲父母要对孩子好吗？要很爱吗？把爱给足，这样的话他一辈子才不会有亏欠感吗？等等等等。他说这有问题，他观察有很多人呢，很小的时候在亲密关系里面得到了很多的爱，然后呢，因为得到了爱嘛，时间长了之后呢，也就习惯了，就觉得就应该这个样子的。而且呢，你再爱的父母和孩子之间还是有冲突的，有时候孩子还是对父母有要求，但是父母呢也就忍了，因为呢觉得是自己的孩子嘛，没有理由嘛，爱他就是没有理由的嘛。
嗯，
好，他说这种小孩呢有个问题，长大了，其中一个挑战呢就是，当他在外面的时候呢，别人对他都不好的时候呢，他其实还保持某种的礼貌。
嗯，
一旦进入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
嗯。
他就开始对他最爱的人呢很不礼貌，而且呢经常有诸多的抱怨，这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习惯了对最爱的人进行抱怨，因为他在外面没有机会抱怨。
嗯，
所以呢最后就导致说
他是那种特别天衣无缝的人格分裂。
嗯，
他在外头他知道那个场景的背景是什么，
嗯，
他也知道回到家里头呢这个场景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他很自然的切换聚焦的东西
啊，
在外头别人对他不好，他认为是应该的，偶尔
推身，
偶尔对他好一点，他就特别的感激。这是他在那个场景，一旦回来以后，对他好，那都是应该的。那么就他开始聚焦于你在对他好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东西做的是不好的。
嗯，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有人这么抱怨他，说以前啊，他盖那个房子的时候，他企业没做那么大，
嗯
啊，身价还不是那么大，就是说这个人啊是一个坏人。那个时候钱不多，他还给我们盖房子，现在有这么多钱呢，他一点都不想到说再给我们给点什么东西。就你都那么多钱，你像我们这五个儿子，你再盖四栋吗？那才占你的资产的多少啊？真的是这个聚焦，它就很容易就变成你给的东西是背景，然后那你给的东西当中肯定有不好的东西嘛。就像我们说无印良品，你做一件东西的时候是一个杰作啊，你做100件、200件产品的时候，人们。这时候关注的不是你的杰作的，里头还是有杰作的，但是里头有好多平庸之作，甚至是败笔，大家很自然就会关注你那个败笔和平庸之作。
嗯，我这两天碰见一个朋友，他帮很多人在做个人品牌规划，我说个人品牌人设这很危险的，你把人家说的那么好都是有问题的啊！他说：“梁老师，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最高明的地方了。我呢，经常会告诉我的客户，你要在不同场合表达出你的缺点，你不能把自己搞得很完美，经常要有时间定期自黑一下自己。
自黑就是、
否则的话
对，
很危险。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品牌管理、啊。
品牌管理最重要是要管你那个背景，
嗯、
就是不要让他们对背景切换。
嗯，
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嗯，
啊，到了晚年。”晚节不保，这就是个坏人。实际上他付出的努力，他在道德上的那个
总体量、啊、
总量，如果按积分的话，按点数的话，他说不定是更高的。一个浪子 干了很多荒唐事，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一回头，哎，大家因为聚焦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坏人好像说他做坏事是应该的，然后他做点好事就是很了不起。那个为什么你做了好事晚节不保，一下子就声名扫地，是因为大家已经把你定为一个好人了。这跟那个是白底涂黑条还是黑底涂白条那个一样的道理。
嗯
嗯，所以小孩，你刚才说这个小孩的人格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对他从小无微不至的这种关怀以后，他就把你的所有一切叫背景化、当然化，然后他就总在挑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的不好。人家内外的那个陌生人，他当然是他就很自然觉得别人不应该对我好。
嗯。
这样只要有一点点好啊，他就非常感激。
所以这种人呢，他会有一个悲剧，就是久了以后啊，朋友们呢都不想跟他太近。就是我觉得我做你的二三格外的朋友呢是最舒服的，稍微近了以后反而难受，你知道吧？
你一下子他就把你纳入到那个背景当中了吗？本来是白底头黑条的，一下子就给你变了，
浪里白条还是白条浪里，是吧？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被父母过分溺爱的人，为什么通常都只伤害对他好的人？为什么说没有自我的人是没有爱的能力和资格的？真正的高贵为什么是不亏欠别人？没有价格的东西为什么往往价值最高？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关系的底色。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情感的这个背景底色，或者我们认知世界的背景底色是什么。因为这个背景底色呢，它无时不在，以至于让我们忽略它存在。但是呢，只有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才会生出觉醒啊，看到这个事情。就像刚才说的，就过度的对小孩子的无限的爱呀、会产生一种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就是他对于亲密关系里面反而充满抱怨，对于非亲密关系呢，他客户啊，对外面的那些不熟的人呢，反而很尊敬。这件事情，我们都不是说别人呢，其实多多少少，
每个人都是，这是人性的弱点。
对，这多多少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问题。
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把它背景化，或者叫虚无化、空气化
啊。
什么叫空气化呢？就是空气。对我们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不花钱，
你不花钱，你觉得本来就如此吗？谁会天天会感激空气啊？亲子关系、夫妻关系里头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空气化，就是好啊，你的福利被空气化以后，那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
就他看别人总是看别人的好，看跟自己亲密的人总是看他的坏，这样呢，就是他很容易感情上会发生偏离，就是去伤害你该爱的人，去爱那些其实一直在伤害你的人，或者说对你没什么好感，偶尔有点的好处，你就会去别人家的孩子啊，别人家的父母啊，父母老说别人家的孩子，其实小孩有一句没说出来的话是别人家的父母。那很可怕的，他只是没说出来而已。你看别人家的父母如何如何啊，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水、空气、阳光，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就是没有价钱的嘛。没有价钱的东西不是没有价值，这是王尔德说的，世间有很多人知道每样东西的价格，但是不知道每样东西的价值啊。有时候在亲密关系当中最容易犯这个错误。就是不知道无价的东西它往往是价值最高的，但是呢很容易被你理解为感受为无价值的东西。还有比如说身体，健康的身体是无价的，
对，
但是呢我们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每个器官都是有价格的，很多时候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说白了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框架出了问题。《红楼梦》里头有这么一个桥段，这个林黛玉我们知道的就是出了名的小心眼的，她的小心眼在什么时候的心眼最小？
对贾宝玉的时候，
那当然了，就是对他最好的人，他一定是对他最小心眼的。
嗯
啊，贾宝玉对他那么好，只要稍稍有一点点，他觉得不爽啊。假如是你把他叫宝二爷，宝二爷随便对你多看一眼，你都会充满着感激啊。
嗯、
但是宝玉对他好，这是一个背景。然后那在这个背景下会映现出一些瑕疵出来、
嗯、
这个时候他就是整个的聚焦是瑕疵聚焦型，
嗯
他就变成这么一个人。但是呢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回去妙玉的那庙里头啊，他们去喝茶，
嗯，
妙玉呢他是跟贾府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嗯，
人家一个是本身家里头就很有钱啊，人是爱好文青，借你这块地方身心灵修炼一下，然后
玩身心灵
是吧，然后就说他不依附于贾府。
嗯，
黛玉呢去到他那儿，就一群人在那儿，黛玉又开始在挑剔别人了，就在说起别人了。然后妙玉就说了一段话，说你这个人啊永远在挑别人的毛病啊，你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啊。有一天你会遇到一种人在他天天挑你毛病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当时说完以后，整个周围的空气凝固了。
嗯，
如果这话要是贾宝玉说的，那就是世界末日嘛。
嗯，
但是没想到的是，黛玉居然非常随和的笑了。
嗯
嗯，就为什么会这样？
嗯，
因为那不是他的地盘。
嗯，
他的背景啊，就妙玉没有任何义务对他好。而且妙玉说话刻薄是出了名的，最重要的是妙玉人不依附于你，不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
嗯、
所以他就很明白地做出这么一个反应，
这是说明他本来一个聪明人、
啊、这说的是所有家庭环境优越的小孩的故事。
嗯，
就是家里头他是一个皇上，
嗯
啊、嗯、小皇帝，但是在外头他会很乖，但是他本性上他是从小是追求自我惯了的，他把他外头受到的那些压抑啊，他的那些怨气很自然的就由于压力差他是能感受到的嘛，就像一个气球如果这个地方的薄一点，他就自然这个就破了嘛，就从这个就去找到一个出气孔。
嗯，
最后呢结果就这种分裂的人格他会导致一个特别要命的东西，就是他永远在伤害对他好的人。
嗯
嗯，
这的确很值得天底下的这个父母啊引以为戒啊、
嗯、
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呢都不一定是很有钱，但是呢在对待自己的孩子方面呢还是尽可能的给予最多的爱。
那是就中国父母这种，我知道农村里头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一句话，
嗯，
就我经常听一些父母跟孩子说，你只要能读书我把牙齿拔下来去卖我都要让你供你读书。
嗯，
这一点是我觉得这近乎动物本能了、啊、
嗯，
就是那个动物它为了子代它会完全不惜代价，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它都愿意。
嗯，
但是这种呢就是会给每一个这孩子会有
一种诅咒。
对，其实是诅咒了，其实首先是印象，而且他给他的头脑当中加了一个词，应该。
嗯，
就是你这是应该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真正的孝道教育是什么、嗯、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有代价的。
嗯，这世间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嗯，
都是要平等的交换。所以好多年轻人我特别要让他们读那个阿兰德的书，他就要告诉你从小真正的高贵就是永远不欠别人。
嗯
嗯，宁可别人欠我，
嗯，
永远做到无所求无所待无所靠。
嗯，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自我。
嗯
啊，只有自我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爱你啊。就是他小说中有一著名的对话，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爱你，我想问你，你有我吗？
嗯，
你连自我都没有，你是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
嗯
嗯，
以前呢杨东平在《城市季风》里面提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文化区别、
嗯、
说上海人呢凡事拎得清，你给他一根葱他马上要还你一根葱，他绝不欠你这个人情、
嗯、
曾经一度呢如果这是一北京人觉得这人特别矫情啊，说你们这个上海人怎么这样，但是呢后来呢发现呢从另外一个维度看，从我们今天这个维度看呢，他也起码也显示出了一种高度城市化人格的体现，在城市里面呢、
嗯
就不是按亲情来计算， 啊，也不是没有应该的。他知道每件事情都是有成本的，今天我不还你这根葱，明天我得还你两根葱才行，所以为了避免利息，赶紧今天把葱还了。
嗯，这个特别要强调，这个亲情当中有一种东西，
嗯，
叫无情。
嗯，
什么叫无情？就是等价交换。
嗯，
它的底色啊，
嗯，
是等价交换。
嗯
啊，我们就说那个孝就是这样的啊。
嗯，
而且即使你感情上不承认这种等价交换，不承认它并不属于你，它并不是你的奴仆，我们往往不这么认为的。但是在好多的关键的时刻你能够意识到，
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亲情的底色是无情，就是讲一个台湾作家讲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些事情，
嗯，
比如说你最爱的人，他就讲他父亲在火葬场把他的父亲的遗体推过去的时候，
嗯，
就是送到那个炉子，就最后那一刻，就是有很多是你完全不能控制的。还有他跟他儿子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儿子在看手机，在看窗外的风景，并不看他，
嗯，
啊，就有很多，他就突然发现，就是这个底色实际上是你控制不了的，你的那种多情的心往往不愿意承认的那种距离和界限啊，就是说他看着他的孩子往这个幼儿园的门口走的时候，
嗯
啊，你目送他的背影在走，但是不管你怎么盯着他的背影，他总会在一个拐角处会拐弯的，你会看不见的，
嗯，
然后他用你的背影告诉你不必追啊，
嗯，
就这里头我们要知道这种底色是这个东西的，反而你更容易相处。
嗯，所以呢，今天呢和老吴呢，我们一起讲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情感生活意识的底色的问题。
嗯，
由于它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存在，
嗯，
它实际上构建了我们的心智模式里面的绝大部分。但是呢，由于它和我们相处在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们往往忽略它的存在啊，往往呢会只是被这个底色所描绘出来的差异性的东西呢所吸引了我们关注的目光。
嗯，
如果我们能够花多点时间和意识去觉察我们情感的底色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对很多的问题的看法拥有了更全向的认知。
背景和底色决定了你看到的事实。
嗯，由于大家很多人都从来没有意识到嘛，从而呢也引发出了我们对于爱、对于家庭、对于亲密关系的种种的讨论和思考。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这样的觉察，才可以帮助我们对外界事物呢拥有了更多的无所待的爱。什么叫无所待的爱呢？就是说你知道你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但是呢你觉察到了之后呢，你反而呢可以从这个关系当中抽离出来，甚至对于别人出现了那一种对你的抱怨的时候，你也知道他在跟你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底色。如果你要想真正的沟通，你要和他把他的底色也描绘出来，这样的话呢每个人呢就会嫣然一笑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一期仍然一起一会。